弟兄姐妹平安，神的国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就是有荣耀，但是也常常是被隐藏的。就是神的国是一个荣耀隐藏的国，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。神的仆人勉励我们，罗马书8章，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现在受点苦。这个苦会带来荣耀，那这苦是不足介意啊。我们华人也很喜欢讲这一类的话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呐、啊。这都是世界的，我们是为着主，而且领受主的爱，我们愿意受一些苦楚。那么将来完全因为神的恩典和主权，在我们身上显出非常多的荣耀，所以现在苦楚不足介意。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有这个经历，圣灵常常提醒我们。现在的苦不足介意，但是如果我们为主受苦，我们真是很欢喜快乐的，盼望主将来要给我们的荣耀，以及现在就给我们的喜乐啊！耶稣在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哭泣啊，说巴不得在这些日子，你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啊！耶稣看到耶路撒冷，就想到说，这是一个和平的城，名字是和平的城。公义的城，结果没有和平，也没有公义，因为你不知道敬畏你的上帝，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，这些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眼睛看不出来。我们基督徒，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，都要有认识。哥林多前书2章7节，我们所讲的，我们所传的，我们所听的。就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，就是这个荣耀，这个奥秘是一样的，就是神用他的智慧，用他的爱，让我们这个走错路的、败坏的、无药可救的，得到拯救，得到荣耀，而神也没有因此就不义。我们看这个世界。一方面真是败坏透顶，一方面真是极其美好。它极其美好是原来神创造和现在保守还存留下很多的美好。它的极其败坏就是它是抵挡上帝的，在这整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里面，上帝用他的智慧、爱心继续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个人，也带领我们团体进入神的国。各位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的双重国籍的人，第一个，我们自己的国家政治上的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国籍；另外，基督徒有一个别人没有的，就是我们有天上神国的国籍，而神国的国籍跟人国的国籍，基督徒这两个都有，所以我们也纳税给该撒，但是我们终极的效忠是对上帝的，而这两个并不冲突。啊，我们既纳税给该撒，因为这是上帝带领的。这个但以理也对不同的人喊过“愿王万岁”啊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种不叛逆、诚实、忠心做事，只要你是掌权的，那么我就听你的啊。那但是我的终极的效忠的对象呢，是神的国，神掌权的地方。就是神的国，神没有一个地方不掌权，但我们不会说地狱是神的国，所以神的国呢，通常是讲到说神掌权，而且是受欢迎的地方，神在地狱掌权，但地狱的人拒绝他的权柄，虽然抗拒不了，但是是拒绝的。神的国有的时候也称基督的国，就是我们以基督为主，我们顺服上帝，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啊。那一般的观念就是，神的国在旧约就是以色列，在新约就是教会。这样讲可以啊，不过要小心点，要讲得仔细一点。我们会用几个词来形容这个属神的人所住的地方。圣经用这几个不同的词是要强调不同的意思。神国，神的国度；神城，上帝的城；神家。上帝的家，那么第四个呢，就是圣地。这四个呢， 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意思。神的国就等于神的城，这个叫做城邦 City State， 神的城也是神的国啊，也是神的家。各位，家跟旅馆跟其他住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家应该是有家人的，这个很重要。家应该是温暖的、快乐的，家应该是扶持的、互相帮助的地方。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哈，这个观念呢是当然到大卫的时候比较清楚，这是以色列国或者犹大国这个国家，然后有个掌管的就是君王了。大卫的国度圣经里有的时候讲到说，譬如说拿单对大卫讲的时候，就是神会为大卫建立一个家，这个家其实就是一个国，这个家这个国永远是大卫的子孙在作王的。在圣经里面，神的国和神的家是可以互换的。我们十一奉献要使我家有粮，耶和华说的。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人类的堕落，撒旦他们的叛逆，这些抵挡上帝的力量仍然被上帝所掌管。另外一方面，上帝救赎了我们中间蒙拣选的人，神救我们是把我们救入他的家、他的国。所以以弗所书说，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，我们是神家的一员，我们有家，这是我的家。我们基督徒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度里面，而这个强大的国度不是用武力让别人害怕，也绝不是其他的 coercive power 那种强制力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也跟其他人相处，我们是神国的，我们的力量不是金钱，是真理和爱。圣灵使我们有上帝的真理和爱，让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时候呢，我们又在神的家里、神的国里、神的城里，我们又在世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。我也纳税，我也守法律，公民该做的事我都做了。至于我要有多少的忠实，那个见仁见智，我们都不必强迫人。我的终极的忠实是给上帝。该守法律要守的同时，我们绝不是为了巴结执政掌权的，基督会参政，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些作为，都远远不如我们对神国、永恒的国度、永恒的城的关心。哎呀，这一点求主帮助，我再一次呼吁大家要有好的教会生活。圣经对我们在教会里面该有的样式是很多地方有提出的。我们说神的城，城在圣经里第一座城是撒地者该隐所建的，创世纪第四章。那么世上英雄之首林怒在示拿地也建城也建国，这个在创世纪第十章。神所不喜悦的巴别塔或者巴别城也是在示拿地，这是创世纪十一章。巴别塔、巴别城后来就是巴比伦了。索多玛、俄摩拉、推罗、巴比伦，甚至耶路撒冷这些城，都是基本上在抵挡上帝的城。但是神还是在这个情形下，为神的儿女预备了一座新耶路撒冷。这个城呢，在建的时候，甚至在建之前，神就指着这个城说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，诗篇87篇第三节。那整个你看创世纪，从人堕落违反上帝的命令一直到洪水结束，问题都没有解决，就是人还是那么罪恶，人群聚的地方也是罪恶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当亚伯拉罕出生了以后， 这个上帝在人间开的道路就广了。亚伯拉罕顺服了上帝，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到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那块地方你当然知道就是迦南地了，就是在创世纪里面讲的，神对亚伯拉罕就讲，我要给你一块地，这块地美好，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那么多，万国要因为你的子孙蒙福，就是给你地给你人。那么这个地呢，就亚伯拉罕要得的，其实照人的观点来看并不好，雨水也不够多，土地也不够肥，矿产也不多，但是神说它是美好的地方。我们在看到以色列经营的时候也知道，地上的人如果做得越讨主的喜悦，或者越合主的心意，这个地就会越好，否则再好的地像伊甸园也会被封起来的。各位，我们的生活真是求主在我们里面照常显大，使我们能把这个城的荣耀显出来啊！神的城呢，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。神叫亚伯拉罕到迦南地，到了亚伯拉罕没有得到这块地，到死的时候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，他就在那里盼望这个地终会给他。在希伯来书里面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一座城，亚伯拉罕所盼望的是一座城。这就可以看到神给人的所预备的，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字眼指相同的东西。所以要给你的城，就是要给你的国，要给你的地。然后这个又跟另外一个应许，上面叫住满了你的儿女，你的儿女要因为你其中一个儿女，就是耶稣基督蒙福，万国都要因基督蒙福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荣耀，你会因为你是神国的一份子很骄傲吗？这骄傲不是那种自大骄傲，就是觉得很有荣耀，这个城真是有荣耀的，就是觉得哎呀，神让我在这个国度里有份，真是感谢主。各位，你要跟我讲任何一个教会的缺点毛病，那都是太多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缺点重重的教会里面看到上帝给你的恩典，这个不花一点时间是不可能的，好像跟酒一样越陈越香。我们的信仰必须在一个地方耕耘久一点才好啊！希望你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尊主为大，然后在这里成熟长大啊！为什么把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，有的时候说是神的国，有的时候是神的城，有的时候是神的家呢？我想也是让我们对这个丰富的救恩有不同层次的了解。它是一个国，表示它是有权柄的，而且表示它里面的人众多的。就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拿了多少金牌，得了多少诺贝尔奖，国家多么强大，土地多么大，多么的富饶，这些不是坏事情，但是我们神的儿女不是以此自夸的，不是以此自大的，我们夸口的是指着主夸口。这个世界人和人之间的伤害还不够多啊，朋友和朋友之间的伤害，亲人和亲人之间的伤害还不够多啊，实在是非常多了。但是我们这座城，神的城，荣耀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教会里面，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博士，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教授，五个人就有一个医生啊，等等。有这些不是坏事，但再一次，这不是我们在现今，更不是我们在将来夸口的地方。 诗篇87篇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，也就是神的教会、神的家，这个城特别的地方、荣耀的地方是什么？第一节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城啊，就是锡安，也就是耶路撒冷。锡安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山啊，锡安山、耶路撒冷城，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。现在他要讲耶路撒冷的荣耀了。第一个，他要提起拉哈伯。拉哈伯本来是海怪，是鳄鱼，是抵挡上帝的。那么应用上常常是指着埃及人，以色列人称埃及人是拉哈伯，是怪物。巴比伦人，巴比伦也是灭掉犹大的，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各位，一个教会有荣耀，神的城有荣耀，就是这个城里有各种的人。教会的特色、荣耀就是有各色人等，但是不是因为要大家来这里读书，大家来这里找工作，那也不是坏理由。但这有一个最好的理由，就这些人都是生在这里的。生在这里的意思，我想要用新约来了解，都是重生在这里的。他们来到这个地方，也许跟示巴女王一样，来到一个听说很不错的地方，听说很富裕的地方。各位，你记得一下，示巴女王在所罗门那个地方啊，她看的那些珍馐美味，还有那些豪华的设施，她就惊讶得魂不守舍。但是她看到最重要的，她说：“哇，所罗门，你的臣仆在你面前。”真是有福啊！有什么福气？他说：“你的臣子在这里啊，天天听你智慧的话，有福啊。”他居然说：“所罗门，你这里这些东西都很多，但是最有福气的是你智慧的话，他们能听。”这里在描述一件事，就在教会历史上，每一个教会。基本上都会有这样一个荣耀，就是各色人等都在这里有，不仅是有不同语言、不同肤色、不同背景，都在被上帝在吸引来到这个地方。教会一开始就有这个特色，教会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就是各种的语言、各种的人都在用自己的话。诉说上帝大能的作为，这应该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讲的话。各位，这是教会最美好的地方。我们的确有各种不同的人，摩西、亚伦、保罗、提摩太，各样的人，在教会，在任何一个教会，只要是真的教会，他听到上帝的信息，他听到上帝的爱，他就在那里出生了。他就被神的圣灵生了，他就重生了，他就得到神儿子的生命。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哇，拉哈伯、海怪、埃及人、巴比伦人，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他们认识我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他们认识了，哎，他们怎么会认识？因为有福音传到他们那。腓力士、推罗还有古实人，个个生在那里。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、重生得救，都是在教会。即使他在异地，他信主了，那个传福音的宣教士跟他在一起，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教会。论到锡安，这一个、那一个都生在这里，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，神会监立。我们人多，各位真正种族的大熔炉，而且是学习彼此相爱的是教会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，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，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，这是耶和华的 神的城的荣耀，这是非常美好的。不过我们还要继续想到一些跟神的国、神的城有关的东西哈。我们要想到说，得救、得永生、成为神的儿女、信主、进神国、死后上天堂、重生。这都是差不多相等的事情。当圣经用这些不同的词句来形容同样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把它搞混了。神是认为这几件事相同，从不同角度来看。第一个最简单，得救。一个人得救就等于得了永生，一个人得了永生就等于成为神的儿女。一个人能成为神的儿女，就是他相信。一个人相信他就进了神的国。进了神的国，就是死后上天堂。死后上天堂的人必须是重生的人，得救。你来教会是要认识耶稣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得到永生、重生，得到拯救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好，但是问一下，基督徒应该有答案啊？得救。是从哪里得救啊？各位，拯救是从什么地方救出来？从什么状况中救出来？这个各位要认识啊！我们的确是从魔鬼、从罪恶、从地狱里被救出来。不过，可能最好的理解是，你从神的震怒中被救出来，因为罪恶、魔鬼、地狱会伤害你，就是因为。你在神的震怒之下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从神的震怒带来的灭亡中被救出来。成为神的儿女，就是信他、相信他的人，就能进入神的国。啊，神的国是一个最好的地方。各位，你要到好地方都需要付代价的。你要到头等舱要付更多的钱。你要进到台大，你的成绩要非常好。你要得诺贝尔奖，你要非常优秀。现在你要进全世界最好的地方，神的国，你要变多好才能进去？你圣经是不是要全本会背？你是不是要从来不犯罪？你是不是要天天帮助人，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？你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是那个少年官跪到耶稣面前问的。后来耶稣说了一句话：“有钱的人进天国，有钱的人进神国是很困难的。”少年官说。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？耶稣说：“有钱很难承受永生。”耶稣把承受永生跟进神国划等号，所以进神国就是承受永生，就是得拯救。有些人把这些分开，那是把圣经复杂化了。进神国跟得拯救一样。你要看自己如同已死，毫无办法，除了依靠上帝，什么都不能做，那你就可以进到神的国。你觉得自己很好，你就不够义，你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耶稣就讲过这个比喻啊，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显出他的生活多么的正义啊，多么的圣洁啊，他如何如何的诚实。如何如何的敬虔，如何如何有这些行动，跟他一起祷告，税吏很惭愧的，举目望天都不敢。主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说，那个税吏回家，神更算他有义。神抵挡骄傲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好，我们要知道自己多么有福，我们在神的国、神的家、神的城里面，我们在神的国。被他保护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蒙他施恩，我们在神的城里面也是享受主一切的祝福，看到主所造的其他的 人通常在生活中是成为我们抵挡和讨厌的缘由，因为他的肤色，因为他的语言，因为他的文化。但当我们进入神的城里面，进入神的国，不再是外人，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就灭了那些冤仇，灭了律法上的冤仇，与神也与人和好了。这是宝贵的神的国、神的城、神的家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你拯救，你施恩，你怜悯，你让我们被迁入爱子的国度、爱子的家、爱子的城。主啊，我们要求主帮助，求主怜悯。现在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，现在就开始常有天堂之乐，常有背十字架之苦也有之乐，常有彼此扶持的快乐。求主怜悯恩待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